面前带着感恩的心啊，在啊夏天要来的时候，天气逐渐的变化，我们也在你面前也来体会主你的恩典，你在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带领啊，你的恩典总是与我们同在。有些天父继续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真理啊，将你的恩典继续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带领我们，让我们跟随你啊，一直活在你赐给我们永恒的恩典的里面。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好，今天我们进入这个耶利米书的第八课。那这一课呢，涵盖两章的圣经，16、17两章。那这两章有不同的着重点啊，这两章哈、啊、有两个点。16章呢，有一个着重点是讲到这个后代的问题。17章呢，有一个着重点是讲到新的问题。那这两个点，有不同的方向啊，所导的方向是不一样。那16章呢，是讲到当上帝的惩治临到犹大地以后，那上帝透过耶利米给犹大传的信息，那这个信息里面传递的一个内容就是，他在本地这地方所有的所谓后代的传承都没有意义。那在这个里面呢，请大家有一个点可能要去了解哈，对于犹太人来说，或者说对于当时的一些敬虔的选民来说，那个后代的意义可能和我们外邦人不一样。我们外邦人的后代的意义呢，生了孩子他可以成长，活个几十年，好了，完成工作了，寿终正寝，下一代再继续生，这是外邦人。但对于犹太人来说，如果他们的后裔不是真正承受耶和华产业的，没有承受上帝要赐给他们那个永生的那个救赎，那种的后代是没有意义的。那当然这个点没有了解到。我们外邦人的后代只是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或者过得好一点就可以了。但是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的后代如果没有承受神赐给犹太人的那个永生的祝福，换句话说，他们生的孩子将来不是走天国永生的路，走地狱的路的，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那这个是犹太人的观念，也是上帝跟犹太人在讲后代的时候那里面所包含的信息啊。所以这些内容呢，就需要我们在这个两个背景的下面有一个了解。比如说那个上个礼拜我参加一个小组的查经，他们查这个创世纪，查创世纪的话呢，就讲到承受背的耶和华亚伯拉罕的产业，以实玛利和以撒。那他们就在讲说这个，哎呀，这个观念呢，基本上比较还是注重在钱财，钱财的承受产业。那实际上在那个时代，所谓的承受产业是父亲所给的后代的那一个祝福，那个祝福带着永恒的信息，这个是重要的。如果大家还雅各有两个儿子，对不对？以扫和雅各。以撒有两个儿子，以扫和雅各。然后呢，这两个儿子呢，最后以撒要死的时候，要给他们祝福。那在这个里面，那个重点并不是多少的财产，是什么？是得到父亲的给他的祝福。那个祝福是指他将来的整个生命的状态。所以雅各所争的那个祝福，或者说那个长子的名分和财产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个视角和我们中国人的或者是外邦人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我们认为的是财产，那他们所看的重要的是从耶和华来的祝福。那这个是要点，包括我们现在在培育后代。现在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信主了，你培育后代的那个真正的核心的点，儿女到底有没有得着这个永恒的救恩？如果这个没有得着，他在世上再成功，那个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这个比较点我们一定要看清楚。我们和人的区别，世人只看今生的这些所谓的成就，基督徒看的是永恒的那个祝福。那如果我们的后代没有得着那个永生的盼望，没有得到永恒的祝福，和世人一样是走灭亡的，将来走向地狱的道路，那个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那个有了后代以后， 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可能更痛苦。当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后代不是好像我们一样走永生的路，是走灭亡的路，我们的感受应当是更痛苦，而不是更觉得有成就，不是。所以在这个点上，那个我们有一个叫周维金弟兄的，他现在有生病啊，没有来。那他一直跟他儿子讲这个话，他儿子很有成就的，现在是在这个Google 的总部啊，在这个西雅图那边最高级的公司，很好的收入，周围都是成功人士。然后周维金就跟他儿子讲说，你得到这些一点意义都没有，如果你没有得到永生。那他儿子到现在还没有信嘛，但是他非常着急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有关后代、有关财产、有关继承父辈的祝福这个背景的区别啊。你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再来看经文。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你在这地方不可娶妻生儿养女。为什么呢？第三节，因为论到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死得甚苦，无人哀哭，必不得埋葬，必在地上像粪土，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那耶利米应当是活到85岁左右，一生没有嫁娶，没有娶妻，没有生子。那耶和华在这里在16章就跟他说，你不要娶妻，也不要生儿子，不要生孩子，因为这个时代是我要灭绝的。所以对于耶利米来说，不娶妻生子，他知道如果上帝说他就算娶了妻生了儿子生了孩子，将来是在灭绝里面，没有得到永生的里面，对耶利米来说只有更痛苦。所以他就不服耶和华的话，他就不娶妻，就不生子。所以这个就和我们中国人的或者和外邦人的一般的所谓的后代的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观念是不同的啊。所以这个是他在强调他为什么你不能娶妻生子，因为将来你的后代不蒙耶和华的祝福。虽然在这个经文里面看似好像是地上的那些的惩治啊，地上的那些对他们的灭绝，但实际上这个地上的灭绝是导向那个永恒的。当耶和华对他的选民或者说对地上的人说我要灭绝他的时候，那个肉身的灭绝也就等于那个永恒的灭绝，这两个是画等号的。当他对他的选民说我要祝福他的时候，那这个祝福既是在今生的这个层面的祝福，也包括永恒的祝福，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哈，这两样都是指向那个永恒的方向的。所以这个是上他一旦说我要灭绝，那就意思说是今生的肉身将来的永恒都受咒诅了，那这个方向是指向这个点啊，所以这个是请大家要特别留意的。我的感受哈，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两对这个年轻人结了婚以后生孩子，那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结婚，在教会里面生了小孩，他们生了孩子以后，我特别观察他们，他们给孩子取名字，包括对孩子那个培养的方向是在信仰上，那个是绝对的核心的事情，和我们这一代人就不太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因为没有信仰的背景，我们生了孩子几乎就是管喝管用，管上大学，管娶媳妇儿，管他生孩子，都是今生的层面的我们那种的努力。但是这新一代的年轻人，我明显观察，包括他们对孩子所有的盼望，他们所有的方向是指向那个永恒的。那这个是这个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方向是对的。那这个是应该有的属神的人对后代的那种的态度啊，应当重视的那个方向，说这个方向是对的。好，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不要进入丧家，不要去哀哭，也不要为他们悲伤，因为我已将我的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脱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连大带小都必在这地死亡，不得埋葬，人必不为他们哀哭，也不用刀划身，也不使头光秃。他们有丧事，人必不为他们掰饼，因死人安慰他们，他 他们丧父母，人也不给他们一杯酒安慰他们。那这是一个哈。第八节，不可进入宴乐的家与他们同吃喝，两样他都禁止，上家也不要去安慰他，因为那个安慰没有意义，将来都是灭亡的。宴乐家你也不要去，那个宴乐也没有意义，因为将来都是灭亡的。所以一旦和永恒断绝以后，在地上所有的对地上的安慰和宴乐他们在一起的那种的欢乐都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你必须和永恒连在一起，那这些都开始有意义有价值啊。所以在箴言里面他说，智慧的人去丧家，不会去婚宴的地方，去丧家。因为什么呢？因为丧家呢直接会勾到在将来永恒的那个结局，所以有将来永恒的结局的那种的盼望和方向的时候，他才是真正有智慧。只看今生那个短暂的那一段的宴乐，那个是没有智慧的。所以和永恒的这个连接，这个是一切的核心的点，祝福的点。没有这个连接，地上的那些的痛苦中的安慰，所有的快乐当中的享受都没有价值啊。所以这个是角度从这边来。第九节，这两个都不要，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们还活着的日子在你们眼前，我必使欢乐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娘和新妇的声音从这地方止息了，都没有了。这个是一旦的离开上帝在永恒当中的那个祝福，在暂时当中的一切都失去意义和价值啊。这个是这样。在这个点我想稍微多讲一句吧，因为大家可能有机会给不信的人传福音呢。很多这个不信的中国人他会说，我今生的事情还没搞明白，我还管永生的事情。你们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这个慕道友会这样说？那我经常回答他们，你们永恒的事情搞不清楚，你今生的事情也搞不清楚。你今生的事情搞不清楚，是因为你永恒的事情搞不清楚，所以你今生的事情搞不清楚，这是因果的关系。所以这个是福音和我们信主的人那个抓到了最重要的点啊，那个永恒要比暂时重要，那个意义是在永恒的里面，不在暂时的里面。所以这个点是从这样往下走，一旦被耶和华审判以后，一旦那个永恒的祝福切断以后，今生一切的事情没有意义了啊，是这样。第十节，你将这一切话指示着百姓，他们问你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着大灾祸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孽呢？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犯了什么罪呢？你就对他们说，耶和华说，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啊。这个是原因，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的列祖一个是拜假神，然后呢不遵行神的律法。那这两样呢在耶利米书或者在旧约的时候经常是连在一起的，拜假神和不遵行神的律法，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拜真神和遵行神的律法，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 OK， 换句话说，那个号称拜真神的却不遵行耶和华的律法，他不可能真正拜这个真神。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拜这个真神的时候，我们是透过遵行他的律法实现我们对这位神的敬拜。如果这个神真神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他要我们所行的，他要我们去遵行的，我们全部都是否定，全部都是对抗，都是悖逆，我们就不可能成为拜他的人啊。拜他是敬拜他，顺服他。然后呢，拜假神一定会违背神的律法，这肯定的，这是绝对的。他不可能，他拜了假神还遵行神的律法，那是不可能。那当然，遵行神的律法的第一条就是不可以拜假神。那拜了假神以后，也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有一段的经文，在这个新约的时候，耶稣讲，你们不能既拜神又拜马门。啊，拜神一个是拜钱，拜钱的人，爱钱的人，在世只追求钱财的人，不可能遵行神的律法。这两样不可能勾在一起，无论他来教会。是不是挂一个基督徒的名都不行了。所以他这个拜和遵行是一体的。好，十二节，而且你们所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 因为个人随从自己的顽梗的恶心行事，甚至不听从我。那这个里面他说，你们比你们列祖更甚，当时的犹大国的情况已经比他们原来的祖先更可怕。那这个是耶和华这样说。然后呢，随从自己顽梗的心行事，不听从神。那这个是我们人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困难的一个状态。当我们的心开始顽梗的时候，真的很难，真的很难。因为那个心一旦顽梗以后，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什么劝诫都听不进去的，我就这么做，我就这么干，甚至这个管教打在身上都不起作用。那这个是很困难啊。像我们管教小孩子，你就知道，当这个小孩子他处在顽梗状态的时候，你真的是很困难。你说他也不听，打他也不听，你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就是顶住，哎，那这个是困难。那这是人的一个困境啊，对于这个我们自己人生的经历里面。但在上帝面前同样是这样，在上帝面前，我们的心一旦处于顽梗的状态，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光景啊。所以基督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的心在上帝面前一定要柔软，一定要柔软。柔软是什么意思呢？柔软是就像小孩子，有的小孩子他心非常的这个柔软的，你不用打他，你稍微对他严厉一点，他眼泪就流下来了啊。有这样的小孩子哈，就是脸皮特薄的那种，就他心很柔软，你稍微碰一点他就有反应了，然后他就可以有回应。那这个是基督徒在神面前能够蒙恩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心在上帝面前相当的柔软，就像小孩子一样，很重要啊，很蒙福的。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一点，到十七章你就知道了，心的柔软很重要。那这个是神对我们的一个要求。我们可能会做错事，我们一定会做错事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人。但是心的柔软是在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被神带领、被神塑造、被神建立的那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所以这个点请大家留意。十三节，所以我必将你们从这地出去，只赶到你们和你们列祖素不认识的地，你们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因为我必不向你们施恩。那这个是将来他们被赶到巴比伦，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们开始侍奉外邦人，侍奉别的神了，不能自由的去圣殿敬拜，什么都不行了。那这个是上帝对他们惩治。十四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却要指着那以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各国上来之永生之耶和华的起誓，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之地。那这个是指将来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呢，有一个转变点，都是指着耶和华起誓，但是呢有不同。不同是什么呢？原来在他们被赶逐之前，他们指的这个耶和华是把他们从埃及的地领出来的。埃及地领出来是他们原来为奴的时候，在埃及为奴，神把他们从为奴的状态救出来，然后呢领到这个应许地。这是一个他们说感谢主，神让我信主了，神让我有机会得救，蒙他的祝福，感恩了。这是，然后呢他说将来却不是，将来是被掳，掳到巴比伦以后。那被掳的时候呢，北方之地是指他们被掳的那个地方，耶和华再把他们救回来。那这个被掳呢和前面埃及不一样，埃及呢好像他们是原来这个祖宗比较自然的走到埃及啊，在里面建立国家，约瑟进去。但是现在他们去北方是被上帝赶逐到北方去的，这个起点不一样的。原来的起点是他们自己的在自然，所谓的自然的状态，现在是上帝兴起巴比伦，兴起亚述，把他们掳去赶到那个地方， 然后再把他们救回来，不一样了。那这个不一样里面有很大的一个什么区别呢？就是他们应该在神面前有足够的悔改。原来那个状态呢，比较多的是什么？是感恩。在埃及为奴，被上帝救出来，到了迦南美地。现在呢，那个重点是什么？是悔改。被赶逐回头了，就一定要悔改。啊，这个两次有的时候是必要的。我第一次觉志1991年，那觉志以后呢，那是为什么觉志？因为穷途末路了，在厦门，那个谁帮我都要，什么菩萨都拜，然后有基督徒带我觉志就觉志，就立刻把我这个当时在厦门的那个生活的困境就解决了，一个礼拜，很奇妙，我知道那是上帝做的。然后呢，有没有感恩的心？有，有了感恩心干嘛呢？赚钱，开公司做老板，这是我的感恩心的推动。到后来2000年出国回来，到加拿大这边又回又信主，神给我第二次机会。那第二次机会在我身上，我的反应是悔改，在神面前非常深的悔改。我翻开路加福音15章，看那个浪子的比喻，小浪子，我一看马上就眼泪就流下来。那个浪子竟然被神救回来，他还给我第二次的机会。所以第一次是感恩，但是感恩以后呢，不珍惜那个恩典，去享受，去放纵。第二次悔改，那悔改以后到现在就没有改变过。所以他从巴比伦回来以后，被掳以后，被神管教以后，悔改，这个很重要。那个在神面前悔改以后，知道自己的状态，知道上帝的恩典，然后一直的用悔改和感恩的心活在上帝恩典的里面，那这样的状态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所以基本上如果信主的人他一开始信主蒙恩以后，他就一直活在恩典的里面，那我说那是祝福哈，那是很好的事情，他可以这样绝对是好的。但是呢，可能有的时候是需要被神管教一下，悔改以后才真正在神的面前会更加的顺服啊。对某些人，对我是必要的啊。如果有人可以第一次就一直在恩典的里面，那我替他感谢主。但对我来说，我不行，我必须被打一次，重重的打一次，我才会悔改。那这个是以色列人这个时候的状态，两个耶和华的作为啊不太一样的。好，16节，耶和华说，我要招许多打鱼的把以色列人打上来，然后我要招许多打猎的从各山上各岗上各石穴中猎取他们，因为我眼目查看他们的一些行为，他们不能在我眼前遮掩，他们的罪孽也不能在我眼前隐藏，我先要加倍的报应他们的罪孽和罪恶，因为他们用可憎之师玷污我的地土，又用可厌之物充满我的产业。前面说耶和华的祝福将来会把他救回来，但是在救回来之前他要先惩治他，到一个地步让他们的罪孽无法隐藏，全部曝在光下。那这种罪孽无法隐藏曝在光下呢，一种是神的惩治，也一种是神对他们的光照，这两样都是必要的。如果你们记得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法利赛人西门还有那个妓女，然后耶稣问说他欠5两，一个欠50两，都赦免了，哪个更蒙恩？那他说那个欠的多的更蒙恩。那并不是那个法利赛人的西门他欠的就少，都是罪人。那另外一个比喻的里面他说，我们都是欠这个主人5000万的银子，别人欠我们只是10两。但是真正在神面前认识到自己的亏欠，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对神的回应会更加的正确。所以能够清楚的 认识自己，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真的是体会到这个神的罪赦罪的恩典临到我，我没有任何可以再说什么的，我只有感恩的心，我不敢在神面前再有任何的自以为意。那这种的生命的状态在神面前会是对的，这个挺重要的啊。我的一点体会就是这样，因为在加拿大服事，这个地方不太一样，就是这个地方很多的信徒原来都是好学生啊，三好学生，然后各种的行为都很好的，比较好的一群人。我不得不这样讲，在认罪的方面是相对来说，相对我来说是有难度的。因为我在国内做生意，我知道我坏的不行的。哦，不是做生意就坏哈，我是说我自己当初坏的是不行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个悔改不难。然后我知道我那种光景，我再也不敢去说别人不好。我不敢再说别人你这个人这个不好的，我不敢讲，我就觉得我比别人都糟糕，所以我不会去说别人了。那这种的状态在神面前我觉得是蒙恩的，真是蒙恩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对罪的认识，对自己的罪的认识，像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那这种的认识和他神和神之间的正确的亲密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在这里面我稍微强调一下，耶和华要把他的眼目查看我们一切的作为啊，这个是一个点。好，后面到19到21节，这个是先知的祷告。耶和华，你是我的力量，是我的保障，在苦难之日是我的避难所啊。耶利米呢为什么会这样祷告？耶和华说你不要娶妻，不要生子。那个灾难大到一个地步临到这个地方，耶利米他本身活在犹大国，他知道上帝那个震怒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是他从心里面所反映出来的，说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他对周围的环境的正确的认识，对周围的可能产生的攻击苦难的正确的认识，推动他对耶和华有这样的依靠，这个是相关联的，是我们的避难所。这个会的哈，我就说我们对我们自己的情况的正确的判断，会影响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正确的反应，这是相关联的。比如说属灵的环境，现在我们的属灵环境怎么样？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怎么样？加拿大的情况是怎么样？华人教会情况是怎么样？西人教会情况是怎么样？整个世界的这个属灵的光景是怎么样，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状态的。我在讲耶利米书的时候，我就说这个时候我们所处的现在的教会属灵的光景和耶利米的时候差不多，是相当可怕的一种的光景。那个对神的依靠，这个是会有反应的啊。通常哈，我们人是这样，越有困难的时候会越多的依靠神，越觉得危险的时候会越多的来寻求神越觉得安全平安无事什么都好的时候，可能离神的距离可能不是越近，可能是越远，大概是这样。那先知他的认识产生了反应，那这个是正常的一个反应。好，那这是先知的反应。21节，耶和华说我要使他们知道，就是这一次使他们知道我的手和我的能力，他们就知道我的名是耶和华。说这一次要使他们知道，那这一次上帝下重手毁灭耶路撒冷，毁灭圣殿，这个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的。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圣城，怎么会毁灭呢？谁敢碰呢？如果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圣城被毁了，这耶和华自己岂不是这个名受损吗？按照世人说，耶和华岂不是没面子了吗？他为了他的面子一定会保护的。上帝说不是，我把它毁掉。那这个是如果你们读过撒母耳记列王记包括生命记， 你都会认识到这一点。上帝说，我为我的名建这个殿，保守这个殿，但如果将来你们的后裔违背我的律法，我会把这个殿毁掉。到一个地步，外邦人过来的时候，他就笑话你们，说这个耶和华的殿怎么会毁掉呢？外邦人说，是因为这个地的民不遵守他们神的律法，所以他们被他们神弃绝了。那这个是上帝所放的一个规律，他会建他的殿，他会荣耀他的名，他会保护他的选民，这个会的。但如果他的选民背逆他，他不会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就守住他这个地狱不放，这个不是上帝做的事情，他会让他全然的毁掉的。然后受羞辱的不是上帝的名，是受羞辱的是那些的选民。上帝不会说这样子，哎呦，你看我的国，我的殿毁了，这我自己名字受损，不是上帝的概念，不是上帝的判断，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们对神的那个单独的敬畏和他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那个是最核心的。没有，我们没有办法用任何一种的方式，用任何一个团体来绑架上帝，不可能的。啊，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团体，比如说 United Church 联合教会，我们这么大的一个教会的群体，这么多的教会都是信主的。如果上帝让这个教会这个群体垮掉，那上帝的名岂不是羞辱吗？上帝肯定会保守我们这个大的这个宗派的。肯定没有问题嘛，真的吗？不是这样，走同性恋的路，上帝就把他弃绝。所以这个是一定要清楚的，啊，个人跟上帝之间的那个圣洁的关系，对的关系，这是核心啊。所以在这个里面，毁灭圣殿，毁灭耶路撒冷，都在表达这个信息。好，十七章。里面上帝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啊，说犹大所犯的罪是刻在用铁笔用金刚钻记录的，是深刻在那边没有办法抹去的，刻在他们的心板上，这是他们的里面确实有的，刻在他们的坛上坛脚上，那个坛脚是他们敬拜耶和华的时候应当有的跟神的正确的互动，但是刻在这个坛上以后，就是说他们的罪状既写在他们的心上，也写在他们信仰的行为上，都刻在这边，啊，没有办法抹去的。二节，他们的儿女纪念他们高岗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我田野的山，我必因你们在四壁所犯的罪，把你们的货物财宝并秋坛当掠的物交给仇敌。那这是上帝对他们的惩治。四节，并且你因自己的罪必失去我赐给你的产业，我必使你在你所不认识的地上服侍你的仇敌，因为你使我怒中起火，直烧到永远。那这个是对他们罪的一个责备，我就不多讲，原来有很多的这个讲哈。后面第五节，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这一节很重要啊，非常重要。这一节有两个点，一个是血肉的膀臂，一个是指到心。说当人依靠血肉的膀臂，靠自己，靠才能，靠聪明，靠势力，靠一切的东西，但心中却离弃耶和华，是有祸了。我们的心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对，不管我们有什么，有没有什么能力，那个不是重点，不管环境如何，那个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的心和神之间的关系一定是对的，心不能够离弃耶和华，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个是信仰的最核心最核心最核心的根基，是我们的心是尽心尽力尽意爱着我的神，我的心从来不曾离弃耶和华，这个是重要的， 非常重要。那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比较呢？我的心不离弃神，为什么和我血肉的绑臂形成一个比较呢？因为当我们血肉绑臂强壮的时候，我们在地上好像似乎可以靠我的血肉绑臂，靠我的聪明才智，靠我的本事可以所向披靡的时候，我们的心可能就已经离弃耶和华了。这个是问题，这个是信仰当中非常大的问题。特别是有才能的人一定要警醒的，心不能离弃他。第六节，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第七节，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那这一个心对耶和华的依靠没有办法量化，是各位的信徒，各位信主的，是你自己和神之间单独的互动，这个很难量化的。你自己的心到底是不是依靠耶和华的，你的心是不是到底没有离开耶和华，这个是完全你个人的事情，很难把它量化。所以你做到这样一个程度，你的心是没有离开耶和华，你是依靠他，很难，个人性的。也在不同的时间的里面，以不同的状态展现出来，那个原则是一样的啊。那这种就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有福的。第八节，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地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有点像诗篇第一篇，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不从恶人的计谋，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昼夜结果的叶子不枯干。那个是耶和华的话和心中对耶和华的依靠，使我们的生命可以真正的不枯干，保持那个清脆，一直有果子结出来，这个是核心。到第九节是很重的一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一节是唯一的一节出在圣经的里面，在耶利米书的17章第九节，是对人心的一种的描述，是唯一的一处。那他的描述叫人心比万物都诡诈，他人的心是超过一切的东西，是最诡诈的，是人的心，这是一个点。然后呢，坏到极处，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定论。坏到极处，那到最后那句话叫谁能识透呢？就坏到一个地步无法识透。什么叫做无法识透呢？坏到一个地步，不但别人识不透，连自己都识不透。这个是人心可怕的地方。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个欺诈的问题，人有欺人，欺哄人，人有自欺，人有被欺哄。那欺哄人，那是我们知道的，对吧？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去欺哄人，这个是没问题，心里知道。但是自欺呢也是错的，但是人不知道自己欺骗了自己。还有一个呢是被欺骗，人不知道是被别人欺骗，所以那个自欺这个点，这个在圣经里面，在新约的时候保罗特别强调人不可自欺，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这一点很厉害的。Self-deceived， 自欺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那什么状态叫自欺呢？什么状态叫自欺？很难描述哈。我用一个角度来说，当人 把自己绝对化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到了自欺的地步。我再重复一下啊，当人把自己绝对化的时候，就可能已经到了自欺的地步。我们一定不能够把自己绝对化的，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方向。那怎么办呢？必须要接受上帝的光照，必须常常谦卑在上帝面前，求圣灵光照我，这个是非常重要，脱离自欺的这个层面。比如说在这个在我信仰的，我在教会的里面和很多信徒有互动，当别人跟我提意见的时候，我第一步，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我的领受告诉我，我一定要先自己自我省察，这是第一步，求神光照我。不管我乍听起来别人讲的到底是有道理没有道理，这个不管，只要从别人来的话对我有一个提醒或者有一个意见出来，我的第一步，我必须要跪在神面前要自省，求神光照我。为什么呢？如果我不这样的话，我会很自然的会把不同的意见把它推出去，我会这样子，可能你们不会哈，我会的。当我听到我不爱听的话的时候，我会很自然的把它推出去的， automatically， 很自然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必须在神面前，我跪在神面前求他光照我，让我先自省，以免我自己被我自己欺骗。因为一旦我被我自己欺骗了，那我很难走出来。如果是被人欺骗，可能我透过这个抽丝剥茧一段时间以后，哦，原来不是这样，我还可以找到这个对的东西出来。但一旦我被我自己欺骗，那个骗的可实诚了，那是北方话，我就把我骗得非常的踏实。如果我定义要骗我自己，这个是人心诡诈的，这个很可怕的地方。所以自我省察，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是圣灵。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叫我们畏惧、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是自我省察。圣灵的功能在我们的里面光照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自己省察自己，实际上也是圣灵光照我们，神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当我们省察以后，我们在那个点走出来，我们的生命在那个点上就开始长进。当我们在这些点上一个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停地长进，就被神不断地改变，那这就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生命的道路。但一旦落在这个欺诈的里面，一个是被欺，比如说假教师，耶利米的时代是有的，这个时代也有的，那你一旦就听他在讲，哎呀，讲真道理啊，神就说爱，神的爱大到一个地步，同性恋也没有问题，同性恋做牧师也没有问题，因为神是爱嘛。那你一旦觉得越听越有道理，那基本上就落在那个欺骗里面，是吧？就掉进去了。那除非圣灵光照我们，用圣经说耶和华憎恶难和难行可羞耻的事情，罗马书清楚地说，那这样哦不对，他们所讲的不对，不合圣经，圣灵的提醒，圣经的提醒，让我们看见哦这个方向不对的，那避免被他欺骗，那这是一个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里面对我们自己的体会，这点要走出来。那这是我的一点体会啊，基本上如果说一个人的信仰的路会走错，差不多就是两个情况，一个是被人欺骗，一个是自欺，就这两样就会掉进去了。那走出来的话，就求神帮助我们，圣灵带领我们走出来，看得清楚啊。所以在这个里面 我在讲道，我也在主日学多次，我就讲我们所信的圣经和圣灵，我们不信任何人。高传良所讲的不一定是对的，怎么办呢？我祷告，透过圣经，一定不能把人绝对化，不能把任何人绝对化，也不能把自己绝对化。回到圣经，回到圣灵面前，那这个是耶利米书这一段所讲的非常重要的一段的经文。然后在新约的时候，在提摩太前书，保罗特别也讲过一章第五节，这爱是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来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他也说，如果人在良心上出了问题，在心出了问题，在真道上就像船漏了水一样。所以这一些的情况都会在这个里面有这些的影响。那守住那个清洁的心，守住那个被圣灵不断提醒的柔软的心，是使我们这个信仰能够不至于失脚的非常重要的核心。这一点相当相当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是求神带领我们在信仰的道路上面这一个点，我讲到耶利米书这一点。然后第十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上帝知道我们心里的任何的一个动作，所以呢，我们在上帝面前的审查一定会得到正确的结果。上帝不会看错，一定不会看错，非常准确。我们得上帝的光照以后，我们就会在神面前就蒙他的改变啊。所以我举个那个例子，原来我住在密西沙嘎，我们家两个邻居，我对面是印度人，边上是这个葡萄牙人。然后我的太太有一天就跟我说，她说你这个有种族问题。我说怎么样？她说你对那个印度人和对那个葡萄牙人，显然对那葡萄牙人好，对印度人不好。我一听，当时我就跳起来了，我怎么会这样子？我怎么是那样的人？我不愿意听啊。后来我坐下来一想，我真的是那样的人，因为自己的罪性就不自然，就对那印度人就是很自然的就看不起他，而对那个旁边的那个白人就好像很自然的看起他。那后来我就悔改，真的悔改，在神面前悔改，求神帮助我能够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不能带着那种的偏见，因为人心里的东西很多是自己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啊。求神帮助，那这种的转变，我觉得虽然那一点被刺一下很痛，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益处的啊。所以这个是耶和华鉴察人心，试验人的心肠肺腑啊。后面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事的结果报应他。好，那这个是心和耶和华之间的关系，心蒙耶和华的保守，心蒙耶和华的鉴察，心蒙耶和华在他所做的事情上的结果的上面神的带领、神的祝福啊。这个是九节、十节，耶利米书十七章，请大家可能如果你回去你再多读几遍，带着祷告的心，这两节圣经会成为我们非常大的祝福啊！我非常相信这一点啊，很大的祝福。好，那十一节，那不按正道得财的，好像鹈鹕报不是自己下的蛋，到了中年，那财产必离开他，他终究会成为欲望人。那这一句话呢，是在叫 general blessing 的这个 principle， 在上帝的一般的祝福的这个原则下面，并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地方。比如说现在很多国内的这个有些不按正道得财的，他不是到中年，到老年的钱还都在，他死了以后那个财产还仍然很多的，留给他的后代的，不一定哈，不一定。但是在上帝面前是这个规则的，因为在这个规则的后面有永恒的祝福，不是今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在箴言书里面，包括传道书里面很多这一类的话，那这个是主叫一般性的一个规律啊。这个我大家了解一下。好，十七章，我看我时间差不多了哈，我把十三节再讲一下哈。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那这前面就讲过，以色列做两件恶事，他们为自己凿池子，然后呢凿的漏水的池子，不 不依靠耶和华做活水的源泉啊，这是离开神的一种的方向。后面是耶利米的祷告，耶利米的祷告。这个祷告里面呢，16节，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并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面前。那这个是讲到先知，当他开口讲话的时候，他口里所出的言语，他知道都在神的面前。那个意思是在神的面前讲神让他讲的话，在神面前讲话要向神负责，要接受神的检验和神的审判，是指这个意思。真正属神的人，他讲话要在神的面前讲，要接受神的检验。那这个是先知啊，他的状态啊，这个是对的。19到最后这个里面讲到这个安息日的问题。那这个安息日的问题呢，是指犹太人他们呢违背安息日。那这个安息日呢，最重要的23节，他们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经应的景象不听，不受教训，这个是核心点。安息日呢，只是遵行耶和华律法的当中的一个戒点，一个检验点，但重要的是听他的教训啊，这个是重点。24节是他们在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仍然进到犹大城，仍然做生意。以后你看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呢，尼希米他就会把那些人赶到外面，不允许他们安息日再来啊。他们圣城重建的时候，在当时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做生意了，已经不守安息日了。那这个是当时他们的情况。好，那我就16、17这两章我就讲到这么多哈，我就不多讲了。我们看一下思考题，思考题。好，第一个，神不是喜悦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吗？为何禁止先知娶妻生子？这第一个题。那这个题特别讲到真正以色列人，或者属神的人，或者基督徒，我们真正所生的孩子，如果他们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永生的祝福，在耶和华面前没有真正的意义的。耶和华赐给我们的那个产业，那个儿女是要得永生的祝福的。所以每一个父母，当你培养你后代的时候，你的重点不是他今生过得怎么好，是他真正得着那个永生的盼望。那这个是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在耶和华的永恒的祝福的里面。那这个是我们做父母的要把后代放在这个当中。好，第二，神的慈爱和怜悯不是不改变吗？为何还会收取他的慈爱呢？这是前面的一个经文，我没有一过哈。收取他的慈爱是到一个地步，他震怒的时候他会弃绝人。那我们得救是在他的慈爱的里面，我们可以持续的走得救的路，在他慈爱的里面，我们将来进入到永恒的里面，在他慈爱的里面，一直在他的恩典和慈爱的里面，都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对于那些悖逆的，他收回就没有了。好，第三，神应许将来的救赎，却弃绝当下的百姓而显出能力，意义何在？弃绝当时犹大国的，那在那个里面有7000人未向巴利屈膝的，神会保留他们，也为了将来的他们的后裔成为警戒，也为了这个时代来警戒我们。当我们在这个时代看对耶利米书的时候，我们接受神的警戒，我们自己不要再落在当时犹大的光景的里面，这个意义在这里。好，第四，神照个人所行的和做的事的结果报应，是凭人的功劳判断吗？啊，所行事的那个结果，那个 fruit 啊，他不是说是功劳哈，是 fruit， 你所行的事情所带出来那个生命的果子，他按这个来判断啊，按这个来判断是指果子哈。好，五，先知相信神若拯救就必拯救，那些没有得救的是因为神不拯救吗？啊，这我要问一下啊，没有得救的是神不拯救吗？是不是？这个问题有点 tricky 哈。是，没有得救的是神不拯救，是神决定 不再拯救他。如果神要继续拯救他，他还可以被拯救的。如果神继续拯救他，他可以的。但是神决定不拯救他，弃绝他。那为什么决定弃绝他？因为他悖逆了。到一个地步神弃绝他，那这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问题有一点 tricky 哈。是这样。好。第六。犹大极尽败坏的时候，神为何要先知传递安息日的信息？那这个安息日是回到他们信仰的核心。安息日对犹太人来说，是在安息日的时候能够安静在神的面前，是领受神透过安息日给他们的这个救赎的恩典。但是他们不要，那这个是问题。为了钱财做生意啊，这是这样的。好，后面的应用题哈。第一个，选民的后裔会因神的怜悯得救。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因为神的怜悯得救的。选民的后裔会因神的震怒撇弃，神震怒会撇弃的。选民的后裔，神没有责任要救他的，也不是他是选民的后裔，他就配得神救他的，是神有应许救他。那这个应许是在他权柄的里面，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弃绝整个时代，这个整个时代就没有了。这个是神的权柄的问题。好，第三，神惩治持续被盗的显出能力，神惩治持续被盗的警戒后人，我们后人是受神的警戒的。第四，内心的诡诈会产生表面的光鲜，内心诡诈会表面的光鲜产生的，内心的诡诈会产生里面的丑恶。如果心里面诡诈，里面会恶毒的，表面光鲜里面是恶的，里面不是好的，那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方向。里面的那种的单纯才能够显出那个生命的那个对的那个美善出来哈。第五，神定义拯救的罪人必能得救，神定义弃绝的罪人必不能得救。神如果弃绝他，他不可能得救的，任何人听他祷告都没有用了。前面讲过，就算摩西和撒母耳祷告，我也要弃绝他，神定义弃绝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哈。好，第六，安息日可以表达敬虔的生活，安息日可以表达敬虔的内心。我们所有的在神面前的外表的表达，都在表达我们在神面前的内心。外面的那些的行为是为了表达内心，不是表达外面的行为给别人看，是把内心表达给神看。这个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在信仰的里面，所有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每一样的服事，我们都是把我们的心给神看，不是把我们的行为给人看，这个是很大的区别。 OK，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第二个是吧，第二个填空题哈，真心悔改的人必得神恩待，持续被盗的人必被神弃绝。这两样，第三题哈，神惩治持续被盗的显出能力，神惩治持续被盗的警戒后人，要警戒后人。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哈。天父，我们感谢你，甚至打开圣经，你的圣经的话，在差不多3000年前写的话，到今天仍然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光照我们。求天父你保守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持续的得你的保守，我们好像耶利米一样，在你面前有警醒的心，持守一个清洁的心，我们相信在你面前必得你应许给我们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